快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 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办公室同乐会，我们要来聊聊现在最夯的即时快递哦。这个即时快递跟大家所想到的这个送餐不太一样哦，因为你看你平常这个不管你是用绿黑色的还是用粉白色的哦，那两家呢基本上都是送餐哦，或者是当然后面有加入比如说买生鲜杂物哦，这些他可以帮你送，但是它还是不是一个快递产业。也就是说呢，过去我们今天过去我们想说要寄一个快递或什么，我们一定是要叫物流嘛，大间的那种物流，他会开着货车来然后取件然后帮你送，但是他可能时间上来说就没有办法那么及时。那有的时候呢是你前一天你今天送，那真的不见得明天会到，后天会到，都不见得。尤其是像前阵子疫情大塞车的时候，哇塞，那真的是你连查单号都查不到，为什么？因为他连 key 都来不及 key 哦。那但是呢有一家业者他们比较特别，他们其实在过去在台湾应该已经有六七年的历史哦，可是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还没有这么的就是听说他们，但是当然这一两年就越来越多人知道。那尤其是在前段时间的疫情期间，他们发挥了非常非常高度的就是社会贡献嘛，我必须要这样讲。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在办公室同乐会就想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即时快递产业，不是只有送餐这件事情，怎么样把我们需要很快速的送到别人手上。就像最近疫情这个前阵子很多人可能都用到他们家，为什么？送药对不对？就是那个去看医生，可是看了医生之后呢，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说到吴明珠医师，你跟他视讯看诊，看完之后要谁去拿，你可能没有办法外出，这时候你就需要他们就是拉拉 move。 让我们欢迎拉拉 move 台湾负责人丁彦宇 Ethan。 欢迎 Ethan。
Hello， 各位观众好，主持人好，我是 Ethan。 大家好，
我刚讲应该都对对不对？
都对对对，非常的正确。
对，因为这就是我对拉拉 move 的了解。
是
拉拉 move 其实很早就有，可是在前几年，其实我说真的，我曾经有使用过，在蛮久。我刚看一下你加入的时间，应该是在你加入之前，
在加入之前是
使用过。可是那一次不知道是因为可能那时候刚开始也还没有非常的成熟，或者是我们在使用上，消费者在使用上也不是那么了解，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就是用的体验不是很深刻。不是很深刻，但是当然这些年，尤其是今年疫情起来之后，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你一件物品，你要很快速、很急的要送到别人手上，你不能没有办法依靠货运或是物流的时候，你有一个新的选择，那就是拉拉 move。 所以它是像现在就是透过，我已经忘记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用 app 下单，刚开始是不是好像是用电话？
我们刚开始就是用 app 下单，
一开始就是哦，
一开始我们就有带 app 进来。
那个消费者的印象有多薄弱我说是过去啦。好，所以他们其实就是运用科技的优势，然后去简化传统物流的手续繁琐，那你只要用手机去操作就可以。那不管你是快递或者是代买外送，像我们刚刚说的取药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代买外送了，
是。
然后呢，因为他去帮你付钱嘛，对不对？他去帮你付钱要帮你取药送到你家，那或者是货运的运送，最快一小时内都能够送达，而且是用 GPS 去及时掌握那个物流的现况，随叫随送，24小时全年无休。那现在在台湾哪些地方有？包括双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基本上就是六都啦，六都都有。那未来会拓点到其他的城市。所以我先请教 Ethan， 因为刚刚有讲 Ethan 大概是我看你的资料是在2018年加入
了，是的，对，2018年。
那现在可以说在台湾的即时快递的龙头就是拉拉 move，
是，
但是现实的状况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
类似的竞争对手。
对，那既然没有，但我们就必须要思考一件事，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其实这个门槛并不低啊？ 要能够做到这样子，是不是？
对对，其实它的进入门槛其实并不低，因为其实它需要长期的去培养这个供需端的，包括说这个supply 端的这个司机大哥们，然后还有使用者。那其实因为我们是做平台，所以它一定要两边都有一定的数量之后，这个供需的平衡才会起来。嗯，对对对，嗯，
所以你刚刚有讲，就是最早 Lala Move 在台湾是什么时候？然后从这些年的一些演化或进展，或是你加入之后你看到的一个最大的不同。
OK， 其实我们是在2015年的时候进入台湾的，对，那目前为止已经7年的时间了。那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加入，那这个礼拜刚好是满了4年这样子。
就是台湾区的，算台湾的负责人，
台湾的负责人，对对对。那其实我在我们在这个平台刚进来的时候，其实发现说，其实台湾的过去在不管是物流快递或者传统货运的一个市场，其实它是比较封闭的，所以它其实没有一个很透明的平台，所以可能消费者他们在做各种不管是询价啊，到处找不同的司机或公司来配合，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想要打造一个很平台很透明的方式，然后进到台湾这个市场。那因为台湾其实我们都知道台湾就是很多机车嘛，那对机车的接受度也很高，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先以这个机车的角度来切入机车的快递市场。对，那所以说我们后来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的动作其实速度其实很快，我们平均就是1个小时内就会送到，然后因为价格又很透明，然后消费者又不用到处去比价啊，然后不用去思考很多事情，他只要通过这个我们的APP 就可以去完成所有事情，所以后来其实就变得很受使用者欢迎这样子。对对对，
但他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应该也是锁定部分区域而已，对不对？
对，其实我们一开始的锁定是在双北地区，然后所以后来到这个桃园，然后一直到这个后来到台中，然后一直在去年的时候又到了高雄跟台南，所以我们是把每一个市场先稳定做好，然后培养使用者习惯，那我们再去到别的市场去发展这样子。
那我想讲的就是说，台湾其实蛮适合像这样子的一个运送，因为台湾机车很多。
对对对。
那而且台湾的巷道其实真的很小，所以很多这种大的货运车其实对他来说真的是也有困难。
是的，是的。
那所以机车它就是有非常灵活跟弹性，
对，
可以在做这件事情。那你们这几年这样子下来，尤其是这两年，我觉得 Lala Move 是越来越被大家看到跟使用。像我们就有朋友讲说，他们公司超级爱 Lala Move， 整天都在叫 Lala Move。
谢谢，
对，你们的忠实使用者。那你们自己看到就是说，其实消费者在他的反馈上是什么？最比如说他们觉得最好的、最方便的那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们有几个蛮多的优点跟特性这样子。那首先的话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强调的是一个即时快递，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只要是同个县市之内，我们就是1个小时内会送到，而且我们最特别的是说，我们是24小时你都可以去叫这个司机大哥来帮忙。所以说不管是你说早上啊、半夜啊、凌晨啊，你有需要都可以。对，那这个是在过去比较难说随时随地都可以这样子做的。那第二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是说其实我觉得是我们的价格非常的这个透明而且弹性。
所谓的价格透明弹性，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会像，因为你既然都是用 APP，
我们是用 APP 下单，
所以就会比如说我点一下距离比如说我从哪里要运送到哪里，这个距离会是价格主要的因素吗？
没错没错。
然后就没有所谓的时间，因为你叫快递他会说你要不要急件，急件要加200或什么之类的那这个也没有所谓的急件，
因为我们所有都是急件，
因为你们所有都是急件，所以你们的收费它其实就是以距离，那会以包裹大小来算吗？
不会，我们每一种不同的车种，其实它会有一个承载的空间限制。那只要是这个承载空间有符合，你就可以去载。所以说，比如说机车，你可能是载一个文件，或者是你可能带一箱包裹，只要我们在一个机车的车厢保温袋的车厢放得下，其实你就可以去承载。对，所以说像这样的这种我们透过APP 平台下单，然后价格也都是有在上面让大家都知道，所以以距离为计价，所以大家都会很清楚说我到底送到哪里要多少钱，所以它是非常公开透明。对对对，
这个确实是不错哈。然后另外来说的话，就是你们合作的对象我觉得也蛮广的，比如说像政府企业，你们其实都可以成为就是等于是都有签约，很多都有现在都有签约合作。
对，很多都有合作。对
对，例如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例子？
OK OK， 好啊。我们其实尤其是在这一阵子，在这个5月的时候疫情比较严重，
对，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有去表达说，其实我们可以帮忙做很多的事情，
真的，
因为那时候很多东西需要，
对，
需要送，
需要有人送。
对，所以我们其实 分别就是说，像第一个是我们帮有这个台北的这个地方政府单位这边，我们其实有去帮他们做这个快筛试剂的配送。
哦，
对，那时候有很多的人，他们可能在家里对需要这个快筛试剂，
或者是他可能居隔，
没错，居家隔离，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有是你们帮忙送的、哦，
对对对，是我们帮忙送的、哦。我们那时候就会去请我们的司机大哥，然后去这个。区公所他们去拿这个快筛试剂，然后送到挨家挨户去、
嗯。
对，那像台中的话，其实我们跟政府单位有合作，是我们是送这个防疫关怀包。
对，
对，送防疫关怀包也是会送到挨家挨户去这样子。
嗯、那、欸、那我这边我还是要先肯定一下这个台北市政府跟台中市政府啦，因为你可以想到说用拉拉 move， 因为这个是你知道，比如说防疫关怀包。很多人都是在都确诊完了已经出去了才收到但是当然那个是在疫情就是一开始起来突然变得很多的时候，大家都措手不及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你有想到说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的，他们很快就要需要，所以不管你前端的配送就是这些来源你来不来得及，但是你最后使用了一个可以最快速到这个民众手上的这个方式，也就是机车快递，我还是觉得需要肯定了。
是是是，
这个是应该要肯定。那当然也很谢谢拉拉 move， 有这样子的产业才有办法去衔接，让很多的政府他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变得比较容易一点啦，必须这样讲。所以这个是政府的部分，
对
对,
对
不对？
而且其实像政府单位，其实当初也是非常的积极，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care 这个疫情的状况、嗯。像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半夜决定说要怎么做，然后我们就全力支援这个政府单位。
那你们的零哦半夜，所以就是真的很激动，
很激动。对，
但是你们本来也就是讲24小时不间断，
对对对对对。然后突然很大量要送，这样我们就全力配合。
零接触你们怎么做到的？
我们基本上都会请这个司机大哥，他们就是会放在这个管理室啊，或是、哦、方便收的附近的一个桌子等等的。
对, 對, 對, 對。那但你们人有这么多吗？
对，其实我们现在的司机大哥人数真的是很多，我们注册的司机大哥大概在全台湾有大概5万个，
有这么多？
是是是，对，
然后真的假的？
对，那当然随着不同的这个季节性，那可能有些司机会选择休息，有些会出来接单，那实际上数量就会看这个订单的数量决定这样子。
前阵子疫情，你们应该人也变少吧？
其实我们的人反而是变多的，因为那时候，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是一直在去希望说大哥们可以出来帮忙。
对啊，
对，一起来做这件事，因为那时候我们整个社会都需要协助，所以其实很多的、也谢谢在那边谢谢很多的司机大哥，他们非常踊跃的在响应这样子的事情。
那可是他们多半是对不起哦，因为办公室同乐会嘛，我们还是要这样，因为搞不好我们有很多听众觉得很不错，我也想要加入成为你们的伙伴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我们会有两种听众，一种是我想要来用你们的拉拉木，
对对对，
另外一个是我想要成为你们的伙伴，这两个其实都是你们希望能够达到的嘛，
的
对不对？
没错。
那如果想要加入成为伙伴，比如说大部分都还是用 part time 的吗？
对，其实都我们基本上所有司机都是 part time 的、
哦，
那只是说有些司机伙伴他们就是把我们当做正职在跑，
哦，
对他跑的这个时间几乎跟做正职工作一样了，甚至更多，
量就是有这么多，
量就是有这么多，
真的假的？我真的是不知道所以我过去真的觉得拉拉莫夫是小众就是因为都被另外两个黑色、绿色跟粉色、白色的给夹攻，但是你仔细想哦，那两个真的很大，没错。可他们只做餐的送，
他们只做餐的送，
对，所以真正要做这个快递，也就是说物流的即时物流、即时快递，真的其实你现在想到就拉拉 move。我刚刚私底下有跟 Ethan 聊，就说为什么都没有其他的竞，就是其他的这个竞品哦，就是对手，其实是有的。像我刚刚有讲到一两个，你也是知道，
yeah, 对对对，
可是他们好像都慢慢视为当中，
比较视为当中。
我觉得就是你一定要结合科技啦，
对，
就像你刚刚讲的，一定要结合 app。然后你要什么都是透明。那像我们刚刚讲到一些小的，我们私底下聊，其实他们可能都还是用电话或什么的。
有些是用电话，对，就比较没有这么的完全平台化科技化。
第一个，对，不透明，然后可能也没办法那么及时，然后没有那么方便，媒合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嘛。你有，因为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你们跟这个司机伙伴也有这个平台去做媒合，所以才能这么快嘛。
是，没错，没错。
我觉得很厉害耶。那还有你们刚刚说，除了政府之外，一般的企业。民众一般民众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拿药啦，或者是这个给朋友送，就像我们那时候也有帮朋友送药，我们帮朋友去叫快递，然后叫拉拉 move， 对，也是拉拉 move， 就所有人那时候都是，我觉得疫情期间就一直听到，那怎么办？我拿不到药，你找拉拉 move 啊！但是我必须说，那个时候真的也没有那么好叫啦。 有的时候碰到这个天气不好，午后下大雷雨的时候更难叫。
对，那种特殊的状况。
对，但是还是比快递好叫一点，就是或者是它还是能够比快递更快的符合你的需求，
对，
更快的能够真的是在短时间内拿到你的手上。那刚讲到就是除了政府端，还有一般民众端，其实中小企业端你们也有做一些合作，是不是？哦，
对对，在疫情期间的话，其实有很多的这种防疫用品的制造商啊，或是一些药局啊，他们要送这个。运送这些口罩啊、酒精啊这些防疫用品的时候，所以其实也都会用我们去做这个，不管是做内部调货啊，或者是厂商配货等等的方式，对，
所以也是有。那就是现在看起来，因为就是即时快送这件事情哦，它已经成为好像成为未来的主流，
是。
那你怎么看？就说你其实加入拉拉 move 2018年到现在4年的时间，也看到了在这段期间，其实真的是台湾的这个有关于就我们刚刚说的即时，不管是即时快递或是快送等等，它的一个兴起。你觉得后面台湾会发展到什么样子？
其实因为其实我们主要打的目的就是说帮大家省钱省时。对，省钱省时省麻烦。那我觉得其实台湾人他们现在越来越在意说我自己可以专心做好我的事情，
对，
那其实我很多额外的事情我就交给其他人去帮
忙，专业的
例如说像我们这样子， 对，所以说其实在整个快递物流市场，其实我们走的其实就是这个方向，帮大家解决这些麻烦的问题，对。然后所以说其实大家现在对这种其实动作越来越快，要求的速度的效率越来越高，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即时快递上就变得越来越吃香，而且被大家青睐，所以说像其实一般的话有几个情境是大家比较常使用我们的，就是说像是过去一般快递可以做的事情，对，送一些文件啊，一些简单的货品啊等等的，那比较特别是说后来有一些其实是一般快递不能做的事情我们也来做，比如说像一般快递他过去可能不会去帮你这个送花，帮你送花，帮花店送花，或是帮你去这个送蛋糕，因为蛋糕容易坏掉，
对，
所以像这样的东西其实我们就开始来帮忙送，哇，对，那甚至就是进阶到就是说像是这个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来聊更多，哦，
好的，谢谢。
今天的办公室同乐会的主题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哦，讲的就是即时快递产业。这些年来你会发现即时快递太重要了，可是呢你多半想到的可能就是餐点的外送，几乎每天都用得到的，可是呢其实另一方面的快递，也就是你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送到，可是呢你用物流叫物流什么的你来不及，或者是没有那么透明跟没有那么方便，这个时候呢大家现在大概都会想到的就是 Lala Move。 那所以今天在现场的是 Lala Move 的台湾负责人丁彦宇 Ethan 跟我们来聊聊天，也让我解答很多问题，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有疑惑，可能对我们来说它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哇，弄清楚，不管我们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想要来使用，那或者是这个你们可以寻找你们的合作伙伴，我觉得其实透过这个机会可以聊聊，我觉得都非常好。那刚刚有讲到就是说你们的营业范围，现在营业范围好像都在六都，
是不是？对对，
那未来会扩大，然后就是未来会扩大嘛，那现在看起来就是在六都里面的使用有没有哪个地方特别多，或是哪个地方还其实还可以再发展的？
目前的话我们当然是以这个双北还是最多，因为其实我们是最早进到双北的，
对
对。那但是后来在不管是台中、台南、高雄，我们其实都发现它的这个订单数量跟使用的状况都比我们当初进来台北的时候其实成长得更快速哦。对对，因为可能已经有越来越多人习惯这样子的服务了，所以他们到新城市的时候就越来越多人觉得我听过台北的 Lala Move， 我有朋友用过或以前在台北用过，所以他们其实很快的接受度就变得很高这样子。
所以各地使用的情况也有些差异吗？
对，也会有一些差异，
例如，
对，例如说我们举几个我们新的城市来说好了，那其实我们会有不同的使用情境，会跟不同的一些不管是公司或政府单位去配合，
对。
那比如以台中来说好了，那因为其实台中是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
对，
所以其实很多的中小企业他会在做一些不管是内部的调货、进货、出货的时候使用我们。那我们其实也在跟台中在去年疫情的时候有做这个相关的配合，像我们跟这个台中的这个建国市场做一些配合，去希望帮助这个市场做转型。对。那如果说以这个台南来说，因为其实我们都到台南就是讲到就是旅游、美食、伴手礼等等，所以其实很多的使用者会在台南用透过我们去买这个伴手礼啊，或是一些糕饼店、一些传统的一些糕饼店公司等等，用我们去做一些配送的动作。对。那像高雄的话其实就是比较多的像这种制造产业，所以制造业 零售业等等的，所以反而是资料零售业用的量其实蛮大的，所以其实每一个区域都会有，
真的可以看到各地的主题特色。
对，真的是跟各地特色有关。
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不管各地比较 focus 在哪一个领域，你们都能办得到。
对，我们都能办得到，
因为你们的弹性够大。
是的。
那所以我们刚刚，你知道我们刚刚在这个各位听众，你知道我们刚刚在这个广告的时候我们在聊天，我们家的这个工读生妹妹说她也用过，她用过拉拉木府的搬家。
对，
搬家。我说哈，你们还有搬家服务？
对对对。
我想说机车怎么搬家？她说没有，她说大哥是用小货车来。
我是货车。
然后而且她的时间是非常诡异的，半夜三点。所以我等一下要问一下我们家妹妹为什么半夜三点搬家。但是她说很快，司机大哥10分钟内就回复她。所以让我想到，就是或许还真的有一群，就像我们刚刚在讲的，到底是 part time 还是主职，主要的这个这个就把它当做一份主要的工作，有可能真的就像我们有很多的问讲多爱哈，他们其实有开夜车的，
是
开到早上7点回家休息，说不定你们也有一群这个朋友是这样子的，
他是在晚
上夜里的服务的，
对，
所以。我们就讲到那，所以你们是不止机车，你们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很多元的车种。
对对对，没错，因为其实像刚刚讲的，就我们的最受欢迎的一些点就是说即时快递嘛，然后价格透明，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其实我是最喜欢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车型，所以我可以用机车去送一些小的货品，那我可以用这个货车去送一些大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像这样快递的一个定义上不再应该是过去那种短距离，然后货量少的东西，应该可以做一些不管是货量大或长距的东西，就像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搬家服务，所以其实我们是有很多司机大哥是有在提供这样的搬家服务，那有很多人去用我们做这样子的东西，像刚刚的这个妹妹这样子。对，
我们有一个听众说他很感谢那个拉拉木夫，因为他常常用拉拉木夫送蛋糕。为什么常常用拉拉木夫送蛋糕？可见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很贴心啦，常常送亲朋好友蛋糕。那我刚刚其实有问过这个问题，就说蛋糕是很容易撞坏的东西耶，那所以这个在运送过程当中一定多多少少应该会有点货损才对。但我们这位朋友是说他说蛋糕很容易撞烂，可是拉拉木夫到目前为止司机大哥都帮他顾得很好。那真的也是蛮厉害，所以你们可以送的东西真的很多，包括一般的就是各个类型嘛，比如说这个餐点生鲜外送也有，但就是它只是你们的其中一
小部分，
对不 对,
对，
然后搬家啦，还有
家具
的运送，
大型的东西
对, 对，没有办法配合的，一般不能配合像花啦送花也是
送花，对，比较容易去弄坏掉，
所以这个都很不错。那我就不免想到，就是因为刚刚你一开始就讲到台湾这个地区是非常适合机车在做快送的，
对，
那我们既然讲台湾负责人，就代表其实你们不止台湾有
对，我们其实在很多的国家跟市场其实都有服务，
应该大多数都是机车比较多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地点一定是比较地狭人稠，对不对？
对对，比较其实我们在几乎大概每个东南亚国家都有服务，那只说每一个国家的形态不一样，像台湾现在已经成长到是我们机车货车其实都很受欢迎。
对,
对，那像我们如果说在香港新加坡就是以比较是以货车为主，
货车为主，
对对，因为那边的机车，
香港也很需要，
因为那边机车比较少。
可是香港也是地狭人稠的更
严重，对，也是有机车，对啊对啊，不过他们是以货车为主，
而且香港就是到处都是单行道，烦死了，就没有办法想象在香港开车是一个，香港开车真的要专业，
真的要专业，
觉得一般人在香港开车可能会疯掉。好，所以那边就是以货车为主，
对，
那可能比如说像是其他的，
像菲律宾啊，马来西亚，
可能是机车咯，
对，然后泰国、印尼、越南这些都是机车为主，但我们其实还是一直在努力在推这个货车，因为其实
因为有货车进来的话，其实你们服务的内容可以更多元，
会更完整，没错，对，
所以接下来怎么看呢、啊、因为这个即时快递我们要特别讲到 Ethan 他本人哦，其实一直都是做平台的，对不对？
对，我其实一直都是做平台。
在2018年进入 拉拉木夫 之前，你是在另外一个非常知名的这个平台上面，是 EasyDing 吗？还是
EasyTable
对不对？
对，
它主要是订餐的系统，
它是订餐厅的系统。
对, 对, 对，所以你在那边服务，然后所以你的专业是在
其实我自己的专业是在念这个餐厅跟旅馆管理。
哦，
对对对，然后来对这个平台模式觉得非常有兴趣，所以就进到前一个公司，然后后来就到东南亚去这个扩展一些市场，了解当地市场之后，觉得像这样子的，像拉拉福这样类似的服务，觉得是非常的是未来的趋势，
对，这也适合在台湾。
对对对，
哇，所以确实你看现在 现在的订餐系统多多太多了，有太多，除了 Easy Table 之外，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那所以接下来其实比如说像是我们如果要使用的话，一般的消费者假如他现在听了，他从来没有使用过 Lala Move， 那他也会觉得哎，我接下来可能有机会的话我可以用一下 Lala Move， 那我们可以怎么去踏进这个就是我们是要去下载什么东西吗？
对对对，
或是什么的？
其实非常简单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其实不管是你从网页上可以直接搜寻 Lala Move 就可以用我们的服务，那或者是你可以去下载我们的 App， 那其实大部分使用者都会去下载 App， 因为它是经常性的使用。
对。
那进去之后其实非常简单，你只要去填入你想要取件的这个地址跟要送到哪里去，
对，
然后收件人、送件人是谁，那其实就会帮你去媒合这个司机大哥来帮你做接单跟运送了。对。
那一样，这个司机大哥你们的伙伴的这些评分制度也都有做吗？
对，也都有做。你可以在结束之后去评分，那我们其实会去给一些比较分数比较高的司机长期来做一些就是鼓励的动作，
奖励。
对，那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觉得还需要再优化的司机大哥，我们可以会帮他做一些辅导跟沟通这样子。对的。
有人问到说，如果今天搬家的话，应该是要需要专业训练啊，还是说这个Lala Move其实是有限制物品的大小规格？
我们其实在搬家服务上有分比较简易的搬家，例如说像是个人的宿舍、个人套房这种一位司机大哥他可以独立完成的。
对。
那如果说是比较复杂的搬家的话，其实我们另外一群司机大哥他们是
比较专业搬家的
公司出来的。对。那我们去做这样的服务。
我想我们家妹妹应该是属于这种一人就够的。
对对对。
他们可能就是从宿舍，就是宿舍搬
嘛，宿舍搬出来，
就是从宿舍搬出来，或是从家里要搬去宿舍。
搬去宿舍，对，
这个就相对就来说是简单。
尤其像我们在，比如像六月底或是九月初的时候，其实都是那种放暑假前跟放暑假结束，其实就有非常多的学生跟我们在搬进出宿舍这样子。
可能搞不好就是如果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使用Lala Move如果也方便的话，其实Lala Move的这个搬家的服务搞不好比这个一般的传统的搬家服务更适合他们。
对，
因为传统的搬家公司它就是要有一车出去，我就是一车
，
我就最便宜好2500好了，但就一车，可是你可能没有那么多东西，
可能没有那么多，可能不需对，
对，
货车比较大，
而且重点是你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东西，一般我们不会搬大型的家具去宿舍，
是是是，
大概就是小东西，所以或许Lala Move更能够符合，简单讲就是轻薄短小。更能够
轻薄短小的搬家，
对，更符合你很多的轻薄短小的这个运送的需求。那就是等于说，然后又很方便的让你可以透过网络或是透过 App 平台来做下单。所以未来有什么样的扩展的想法吗？或是会想要再加进什么样的服务吗？
其实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一个方向是我们先尽量去打造我们的品牌跟我们的即时快递这两个的连结。因为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我们在知名度上可能一开始还不够到这么直接去联想到，所以其实我们这两年花了比较多的心思再去让消费者意识到说什么样的情境他可以去联想到 Lala Move。 对。那第二个的话，实际上的作为的话，就其实我们除了做各种branding 之外，我们还去强调说，其实我们在新城市的一些发展，我们想要去推广这个服务，在不管是中南部的城市，或是未来其他县市，都可以去做的更顺利。那甚至说，我们现在也有在做这个，因为我们不同城市了，所以我们也开始在经营说跨城市的配送。那其实有很多的使用者跟公司行号也都开始在使用，因为可能要送东西到货物品到别的县市去。所以其实这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未来今年的一个很大的重点。
有，其实看到的在疫情期间，对于 Lala Move 的成长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啦。因为我就像我讲的，就是在疫情期间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跟太多的需要，那Lala Move 其实进来，Lala Move 在这个时间其实扮演了蛮重要的角色。像是物流这种大型的物流业者，那开货车的，其实我们在那段时间如果要叫货运都非常困难，真的非常困难。因为货运公司其实也受到疫情很大的冲击了，因为有很多他们的这个司机大哥们也确诊，或是家里面有人确诊，他被拘隔了，所以那个时候其实Lala Move 就发挥了一个，不管是刚刚我们前面讲到在疫情期间有关于药物啦，或者是口罩啦，快筛剂防疫包的一个帮忙配送运送之外，其实也填补了 货运公司在这个时候他们所耗损的一些人力。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很棒，就是他可能不同的 focus 在不同的地方，可是可以在危急的时候来互相 cover。 我觉得这其实不是只有一个产业或是一间企业，它关系的它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正常的运作，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很棒的。今天透过这个机会让大家了解，我觉得也很好。那像是我这边有个资料说，疫情前后啊，你们 Lala Move 的整体订单量跟业绩年成长 1.5 倍，
对，成长 1.5 倍，
然后整体的用户数也年增长 1.2 倍，整个 APP 下载的次数也接近80万次哦。所以如果说现在大家其实过去还不是很了解的话，其实今天听完节目之后，或许你也可以去下载 Lala Move 的 APP， 它也许能够在你一些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在货物的运送或是快这个一般的传统的货运跟快递物流没有办法帮你做的，拉姆就可以帮你做了。
是的，
所以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跟拉拉姆台湾负责人丁彦宇伊森聊聊天。那也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谢谢，
我等一下就去下载拉拉姆。
好的。
我在当时不知道为是怎么用的拉拉姆，为什么我没有那个 app？ 还是当时应该也是就是用打电话吗？
我待会来帮你下载。
我自己下载就好。好，非常谢谢伊森，也谢谢大家。礼拜一，希望今天的节目给大家满满的元气，也给大家很多的收获。那今天大家上班 ，Come back day。